请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嚟到祷告。主啊，我哋嘅主，照我哋嘅本相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嘅心向你嚟敞开，我哋唔再戴住面具，我哋唔再戴住假嘅、虚假嘅，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要面对面见到你，我哋要被你所得着，照我哋嘅本相，离开我哋嘅邪恶，离开我哋嘅罪孽，进到你嘅良善、你嘅洁净、你嘅拯救嘅里边，我哋要作你嘅儿女，因为你曾经为我哋舍命。主啊，我哋多谢你今日，你让诗歌一首一首嘅，将我哋带进去你嘅面前，让我哋照住本相去朝见我哋嘅主，去聆听你嘅话语。主啊，我哋都曾经饮于你救恩嘅泉源，我哋被你嘅宝血所洁净，被你嘅宝所涂抹，我哋成为你所救赎、买翻嚟嘅人，我哋多谢你。主啊，求你让今日嘅敬拜，无论喺家中嘅，喺教会嘅里边，让我哋都被你所被你所拥有，被你所充满。主啊，我哋恭敬嘅祈求你预备我哋嘅心去聆听你嘅话语。我哋见唔到喺呢个嘅 pandemic 嘅日子嘅里边，我哋当中有患病嘅肢体，有软弱嘅肢体。主啊，我哋祈求你嘅医治，你嘅大能浮庇看顾保守佢哋，让佢哋经历呢个病痛，佢哋身体壮健过嚟，就更加有力量嘅面对住 pandemic 嗰个嘅攻击。主啊，我哋祈求你让啲日子早早嘅过去。主啊，我哋谂起除咗我哋呢班嘅弟兄姊妹，我哋谂起有好多我哋所认识嘅，无论喺香港、喺东南亚，或者喺呢个嘅北美，有啲系健康嘅，有啲患病嘅。我哋为佢哋祷告，为佢哋祝福，求主顾念，求主向佢哋施恩。今日有向你祈求嘅，求你垂听佢哋嘅呼求，医治佢哋疾病。主啊，今日系患喺一个嘅其他嘅病痛嘅里边挣扎嘅，愿主顾念，愿主施恩，愿你嘅大能同样佢哋向佢哋显明出嚟。天父啊，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为着你俾我哋有健康，为着你俾我哋有家庭、有工作，我哋献上感谢。呢啲日子唔系必然嘅，都系恩典，让我哋数算你嘅作为，数算你嘅恩赐。天父，我哋嚟到你嘅面前，赐我哋受教嘅心去聆听你嘅话语。神嘅见证人，主啊，我哋就系你嘅见证人。求你透过你嘅仆人马长老，今日对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讲说话，无论喺教会或者喺家中嘅，让我哋聆听，心里边明白过嚟，我哋就行喺你嘅心意当中。求你喜悦，求你施恩，听我哋嘅祷告，奉基督耶稣嘅圣名，阿门。今日我哋好感恩嘅就系有马长老喺我哋当中嚟到讲道。马长老今日嘅讲道咧，佢个题目就系神嘅见证人。佢嘅经文咧系较为多啲，咁为咗咧，我想俾多啲时间马长老讲道，所以咧我只系读一段，就系《使徒行传》嘅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嘅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我们恭请马宏章长老来到去正道，他题目就是神的见证人。
感谢神，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想上个主日，我们多数人都参加了林牧师和林师母的欢送会，一个很感人的聚会。林牧师和师母在教会服侍27年，他们是神的忠心的仆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今天面临的疫情是更加严重，现在全世界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3亿，死亡的人数超过500万，这个不祥的数字在不断的攀升。我们仍然缺乏有效的方法来使疫情得到控制。因为 Omicron 的缘故，我们的粤语堂又重新回到去线上的聚会。今天在粤语堂，我相信是10几位同工，其余的都在线上。我想向线上的大家问好。我们 miss 一起的 fellowship， 我们的 closeness， 我们的 togetherness， 盼望我们早日能够回到教会，一起来聚会，一起来仰望神。我们慈悲的天父，你差遣你的主耶稣，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一切信你的人指明了一条能够去天父的路，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你就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舍己的大爱，我们也恳求圣灵的保惠师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今天的题目是神的见证人。我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哪个是神的见证人？不错，施洗约翰、耶稣的门徒彼得、使徒约翰、雅各、保罗都是神的见证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的见证人。什么是叫做见证人呢？就是以我们的生活的经历来见证耶稣基督，见证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和喜乐，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见证人的希腊文的原文是 martyrs， 英文 martyr， M-A-R-T-Y-R， 就是来自这个希腊文。中文的翻译是见证人、殉道士。做见证人在很多时候是需要付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我想从5个方面来分享这几段的经文。第一是主的呼召，第二施洗约翰的榜样，第三主耶稣的榜样，第四喜乐的分享，第五作神的见证人。第一方面，主的呼召。我们刚刚林牧师和我们读了《使徒行传》的1章8节，这是一段很熟悉的经文，这是耶稣升天之前给门徒的吩咐。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差遣圣灵保卫师来同我们同在，要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引导我们，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使我们有能力来为主作见证。耶路撒冷是犹太的中心，耶稣就是那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全地是耶路撒冷周边的地区，主要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撒玛利亚是犹太地的北面，是血统不纯正的撒玛利亚人的居住地，被犹太人藐视为杂种。地极是远离犹太地的外邦人的国家。使徒行传记载，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小亚细亚、中亚地区，一直传到了欧洲。我前面提到见证人和殉道士是同一个字，希腊文的 martyrs， 所以为主作见证要有为主殉道的心智。今天在中国的大陆、在伊朗、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这样的回教国家，为主殉道的事仍然会得发生，但是在北美，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面，为主作见证是不至于殉道的。记得我们教会退休的主任牧师詹雄曾经分享过，他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信主，他刚刚信主以后，第一次鼓起勇气向他的同友、同学和朋友传福音，受到呢却是讽刺打击，使他下不了台。我参加过很多的短宣，被人发福音单张，经常会得被遇到人当面的拒绝。有些人说我是信佛，有些人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呢拎过来当面就抌了。有一次我同几个同工在东欧的乌克兰，就是现在很 trouble 的 area， 是个首都的基辅市，是一个中国市场，在说法单张，被当地的保安捉起来。因为我们呢又不懂乌克兰语，那些保安呢他又不懂英文，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而且还是外国话。我就跟他们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个十字架，跟你解释我们是教会的，没用。就让我们带去见到那个市场的主管。幸好呢这位主管呢他学过中文，看到我们单张呢就教训几下，他说以后你们要先通知再来这样做，就让我们放了。主吩咐我们跟他作见证，不爱计较个人的得失，不爱怕面子上过不去，不爱怕下不了台，因为这个是为主作的。我们为主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我们要以施洗约翰、使徒保罗为榜样，放胆为主传福音。我们要牢记望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第二方面，施洗约翰的榜样。下面我们来看施洗约翰是如何为主作见证。有两个方面，第一，他是谦卑自己，尊耶稣为大。当有人问他你是谁，他毫不隐瞒地说我不是基督。那人家又问他你怎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拉在我以后来的，我比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就是指基督。在约翰福音的一章32-34节，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当时施洗约翰有好多追随者，有好多人去他那时受洗，但他非常明确自己的身份，他不是基督，他是奉差遣为耶稣作准备的，他是一位开路的先锋。他说，我就是那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翰三章，约翰福音3:30记载了他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主耶稣基督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要学习施洗约翰心存谦卑，尊主为大，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不计较个人的面子。我们这样就能够为主所用，成为他话语的出口，勇于传讲福音，传讲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很多时候是人家是不是听我们如何讲，而是看我们如何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见证，神的福音有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施洗约翰一方面见证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另一方面他直接带人归向主。约翰福音1:35-37，约翰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两个门徒，一位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另一位圣经没有记载，多数学者认为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罪人悔改归向神，这个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大能，我们只是卑微的器皿，能够被神使用带人信主，实在是神的莫大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还认识主的亲戚、朋友、邻舍、同事带来教会，让神的灵、神的大能来作工，使人生悔改，俯伏敬拜在神的面前。虽然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的神迹奇事，圣经说他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这个就是人生的最大的奖赏。在19世纪的后期，英国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伯格里 Samuel Pollock， 22岁的时候就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参加宣教士戴德生创立的宣教机构中国内地会。戴德生在中国服侍51年，可以说令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他建立的中国内地会开创了宣教的先河，从福音从上海、广州、天津这沿海城市传到了中国内地的省份，对于全世界的宣教有深远的影响。由戴德生的建议，伯格里先去云南省的少数民族聚居的昭通向苗族人传福音，他穿着苗族的服装，讲着苗话，同当地的苗族人同吃 同住，走向全责，巡回传扬福音。1904年，他来到贵州省威宁的石门坎以后，一直在梅族的地区服侍。1915年，石门坎出现了伤寒，很多学生都染病。博格里他坚持留下来护理学生，不幸感染而逝世，终年51岁。原来中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股主席胡锦涛，他在80年代的中期曾经担任贵州省的省委书记，他倡导贵州省的共产党的干部要学习博格里。他说，在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博格里的英国人来到贵州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地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在这个土地盖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修起了游泳池，用英文字母来拼写当地的庙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的学生。最后瘟疫独夺走了他的生命。博格里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面留下一个坟墓，留下他培育出来一代的中华的精英。有人统计，这次出了3个博士，培养出厅级的共产党干部20名。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的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的精神。一个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对宣教士博格里是如此的高度的评价。胡锦涛唯一没有提到的是，博格里是一位基督徒的宣教士。在20世纪的初期，住在山区的苗族的文化非常的落后。面对这样的情况，博格里就提出，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学校，并且以教会为依托办学堂。为纪念这个事，苗族的信徒特地立了一个石碑，碑文上是这样写的：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显示博格里牧师宣讲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博格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和苗族和汉族的弟信徒一起成功地为苗族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在博格里的丧礼，有1500多的苗族、黎族、汉族的信徒参加，有很多好像戴德生、博格里这样的西方宣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单单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差派了800多万西方的宣教士，建立了125个学校，在18个省建立了300多个宣教站。在义和团暴乱的时候，全国有200多名的西方宣教士连同他们的子女被义和团杀害，他们用生命和热血为主耶稣作见证。这个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生命。这些主所拣选的见证人激励我们一生为主而活。第三，主耶稣的榜样。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后半部分记载了耶稣呼召门徒。前面我们讲到，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 跟从了耶稣。38、39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一晚就与他同住。耶稣问：你们要什么？都可以翻译成为：你们要寻找什么？当这两个门徒听从施洗约翰来跟随耶稣，他们并不是很清楚耶稣是哪一位，他们对耶稣的回答都好像答非所问。拉比，在哪里住？耶稣问他们要寻找什么，他们却反问耶稣住在哪里。拉比是犹太人对老师的尊称，其实他们想知道老师住在哪里，但可以进一步来了解他们要跟随的耶稣。耶稣就邀请他们来看，与他同住。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又是一个例子，耶稣和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从要水喝一直谈到永生的活水。我们传福音作见证都要学习耶稣如何待人相处。我们应该了解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的需求。如果你一开始就跟人谈人生的意义，你是否相信神，这样福音朋友可能就会有戒心，哦，你又来跟我传道了。我们可以从家庭、抚养孩子、工作这生活的话题切入点，倾听福音朋友的问题，关心他们生活上的需要，逐渐深入到属灵的层面，邀请福音朋友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我们所认识的神不是一位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神，不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精神的寄托，而是一位又真又活的大能的神。他又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个人的生活见证，我们个人信主的历程，都是我们可以跟福音朋友分享。去福音朋友家里面探访，当然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是不是很方便，或者邀请福音朋友来我们家做朋友，这样呢，我们传讲福音呢就可以水到渠成了。有一次星期五，我们团契契分小组查经，我和一位福音朋友解释如何认识神，讲了很久，他好像听懂了。他说：哦，你们什么都归给神，好像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我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实实在在的。接着呢，有一位姊妹分享她如何认识神。她说好比桌上摆着一盘的葡萄，人家都去吃，为什么我不去尝尝呢？很简单的道理，对这个福音朋友呢很有启发。两日以后的主日，这个福音朋友去参加福音班，居然决志信主了。我后来就问这个福音朋友：听说你在福音班决志了。他说：就是一盘葡萄，他得去尝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一个很简单的见证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约翰福音1章41节记载了那位经过施洗约翰介绍刚认识耶稣基督的安德烈，他充满了喜乐，就去找他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带他去见耶稣。 因为他找到了犹太人其实都是全人类的救世主。他首先跟自己的哥哥分享，这个就是彼得第一次认识主的经历，是他的弟弟安德烈介绍。第四，喜乐的分享。认识主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都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但是如果你拿福音仅仅留给自己，这个其实是犯罪。我们要跟我们的周围的亲戚、朋友、邻居同时来分享我们的喜乐。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用莫名忧伤这个名字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天天上班下班，没目标，没方向，没动力，不知道活着的意义。人活着是为了繁衍吗？我相信这位莫名忧伤的朋友，他有一定的代表性。我都知道很多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每日上班下班，没目标，没方向，没动力，不知道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人活着是为了繁衍吗？感谢主，有一位显然是基督徒的朋友被这位莫名忧伤的朋友有很好的回答。他最后的总结是：人生最大的目标是荣耀基督，人生最大的目的是效法基督，人生最大的理想是跟随基督，人生最大的喜乐是拥有基督，人生最大的满足是得着基督，人生最大的价值是服侍基督，人生最大的荣耀是活出基督。我受洗后没多久，我所在的乡音团契呢就分成福音组和基督徒组两个大组。福音组就是专门针对福音朋友，我被分到了福音组，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同老基督徒一起向新朋友来传福音。从在团契的福音组的服侍，到后来去到教会的福音班的服侍，从原来是一个参与的同工，到后来成为一个福音班的讲员，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受洗半年多，就和两个弟兄被指定去进行一个策划，来为福音营来作筹备。这个是以我们团契为主，联络我们教会的其他的团契，和其他的教会所举办的一个大型的福音的营会。从1994年的第一届的160多人，发展到今年的第28届的1500多人。传福音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有些人认为你先要装备，然后才能够服侍。我的看法是一边装备，一边服侍。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学到活到老，学到老。在装备和服侍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刚刚受洗以后就参与服侍，对我的灵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得迫使我不断的学习和装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能够同神一起同工，一起来传福音，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神的福分临到我们。第五，作神的见证人。约翰福音的1:42，当安德烈带着哥哥西门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西门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西門是一個猶太人常用的希伯來的名字，基法是亞蘭文，是當時的通用語言，基法翻譯成希臘文就是彼得。當彼得為神所揀選，為神所用，他的生命完全改變，從一個漁夫成為一個得人如得魚的耶穌的門徒。他是神耶主耶穌最親近的、最親近的三個門徒之一，另外兩位是雅各和約翰。耶穌在登山變像的時候就是帶著他們三個，在客西馬尼園禱告的時候都是帶著他們三位。但是彼得畢竟是人，他都是曾經軟弱過，當主耶穌被抓的時候他三次不認主，但是當復活的耶穌向他顯現以後，他成為全福音的勇士。五旬節以後，彼得第一次報道有3000人信主，第二次報道信主的男丁有5000。彼得和耶穌的門徒拿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猶太全地、撒瑪利亞、小亞細亞，直到歐洲。根據歷史的記載，彼得是在羅馬為主殉道，他是被判釘十字架而死。行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不配像主耶穌這個樣式，他要求倒釘十字架而死。在1956年的1月8日，在中美洲的厄瓜多爾的熱帶的叢林裏面，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一件事。有5名美國的宣教士被當地的土著奧卡人用長矛刺死，他們的屍體被拋在河裡。他們是 Jim Elliot， 中文的翻譯是埃略德，和他的4位宣教的夥伴。他們坐小飛機進入叢林，他們要想向奧卡人傳福音。奧卡是當地的語言，就是野蠻的意思，對於陌生的外來者一律格殺勿論。這5位宣教士當時他們都配備了槍，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開槍自衛，因為他們很清楚地知道他們已經得救了，而這些奧卡人還沒有，他們為主殉道。但這個故事未滿，埃略特他結婚只有2年多，他的妻子伊麗莎白有一個女，在埃略特被害的時候，他們的女還不到1歲。當他們的女滿3歲的時候，埃略特的遺孀伊麗莎白帶著女和另一位被害的宣教士的妹進入奧卡的叢林。他們在那時生活了3年多，學習當地的語言，把耶穌的故事翻譯成當地的語言，向奧卡族人傳福音。神的愛能夠改變一切，結果奧卡族人幾乎全部接受了耶穌，包括那些當然殺害宣教士的兇手。其中一位殺害宣教士的奧卡人後來成為他們部族裡面的教會的長老，他親自為被殺害的一位宣教士的3個孩子施洗。施洗的地方就是當年3個孩子的父親巡道的河邊。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當地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埃略德曾經在他的日記裡面是這樣寫的，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這句的中文的意思就是說，放棄那不能保留的， 去認得那不能失去的。他確實是這樣實踐的，放棄了自己的生命，為了能使奧卡人認識耶穌基督。他得到的是耶穌為他預備的永不衰存的榮耀的冠冕。以上我從五個方面和大家分享了這幾節的經文。第一，主的呼召；第二，施洗約翰的榜樣；第三，主耶穌的榜樣；第四，喜樂的分享；第五，作神的見證人。主耶穌頒布的大使命，要我們拎福音傳到地，使萬民作他的門徒。主耶穌他改變了我們的生命，使我們從罪人成為新造的人。做神的見證人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職份，不一定要漂洋過海去遠方去宣教，我們可以向我們的鄰舍、向我們的朋友、向當地的其他的族裔來傳福音。我們教會有三位宣教士專門從事當地的跨文化的宣教，分別向新澤西、New York 的三個族群、穆斯林、印度人和猶太人傳福音。我很有幸從前年的年底參與了向印度人傳福音的事工。教會的宣道部在印度人聚居的 Edison 的 Hilltop 租了一個公寓，用英文班兒童的節目向那時的印度人傳福音。感謝神，我們與同中間的 Silas Fong 今天在這處，以及他的太太 Christy、 Mickey Chan、 Tony 和 Joyce Chan， 他們都有參加這項的事工。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遺漏了其他的弟兄姊妹。我們為一位印度的教徒，有在這個期間有兩位印度教徒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他們的救主。我們為一位印度教徒施洗，他是一個流浪了兩個月的無家可歸的一個66歲的女士。我們幫助他就是因為耶穌的教導，是馬太福音的25章的40節，這些事你們記坐在我做在我這弟兄的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我們每個星期六晚上有聚會，昨晚我們一起敬拜，有來自中國、美國、印度、孟加拉的信徒，就好像聖經的最後一卷書《使徒啟示錄》所說的，各族、各方、各民、各國，我們嘗到了天國的滋味。保羅在羅馬書的14章8節，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活死總是主的人。讓我們將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神國的福音事工，成為祂可用的器皿，成為祂的見證人。牢記保羅對提摩太的勸勉，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我們再回到《使徒行傳》的經文，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這是主耶穌對我們每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呼召，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挑戰。我們要成為祂的見證人，廣傳福音，在美國、在中國、在世界各地做福音的使者，效法耶穌基督，效法施洗約翰、彼得、戴德生、博格里、埃略德、伊麗莎白和眾多的聖徒先賢。神應許我們，我們就必得著能力。神又應許我們，祂就常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們一起來祈禱。我們主耶穌基督，你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你呼召我們每一個信徒要廣傳福音，為你做福音的見證。 这样我们一起来迎接你的带再来，求主使用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